弟兄姊妹新年好，这个我们又在预备过另外一个年哦。那现在中国大陆在放两部这个获悉的大片，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啊？啊，不知道啊。一部叫《让子弹飞》，另外一部叫《非诚勿扰二》啊。那《让子弹飞》是英雄片，是讲这个一个侠义的这个匪徒，他怎么样子这个假冒这个县长到这个鹅城去除暴安良啊。那非诚勿扰二，你们读过这个看过这个非诚勿扰一的话，就知道这个非诚勿扰二是在讲什么啊，继续那个爱情片。那这个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这个侠义片和爱情片啊？很简单，喜欢看侠义片因为社会上有太多不公，是不是啊？所以呢，那个让子弹飞这个片子，那个里面的主角他最有名的就是人家都去抢钱啊抢什么，他说我都不管这些，我只要三样东西。哪三样东西啊？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OK， 因为太多不公不义。那为什么大家喜欢爱情片呢？因为要找一个对的人一起活得好，是不是活得才开心。但是问题是什么？那里面最有名的话你们知道什么吗？跟谁结婚都是错，跟谁结婚都是错，你们是不是这么想啊？我说的话相反啊，不过我太太很不高兴，她现在比较接受一点了。我说跟谁结婚都是对，看你怎么过。你会发现其实呢，人生的痛苦，人世间的痛苦，就是主要是来自这两个方面。你会发现说你总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好，太多的不公不义不公平，我们需要公平，对不对？不过我们的公平呢有点太狭窄了，公平就是分钱。你看那个片子从头到尾就是分钱，把富人的钱抢过来分给穷人，那富人呢就是这个钱怎么可以这么糟蹋。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其实不单单是配偶之所以给我们痛苦比较大，是因为这是最亲近的，每天都在一起。其实呢周围所有人都不对，不单单是配偶不对，每一个都不对。但是为什么不对你知道吗？很简单，因为我不对，因为我不对。那个里面的女主角舒淇总是犹豫不决要不要嫁，因为要嫁一个完美的人，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那么想要嫁一个完美的人或者娶一个完美的人，有没有人拍脑子想过你怎么样啊，我自己怎么样啊，我是不是他所要的那个完美的人？这是一个事实，人生痛苦，世界痛苦，黑暗绝望充斥。问题是在于确实是我们从外表看来这个社会充满不公不义，我们周围的人都不对，全部都是错的，嫁谁都是错，娶谁都是错，所以我们需要拯救。那么我们认为拯救从哪里来啊？你们都很好哦，都已经被训练得很好了。这是标准的这个圣经的答案，组织学的答案。我们现在在跟儿女读经啊，常常问他们问题，他们从小上组织学都给我这个标准答案。那么呢，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他真实的答案，我常常会犹豫问一下，你真的这么想吗？是不是你自己的想法？那他们就不做声了。我很担心从小被洗脑跑到外面去，觉得哦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就整个这个信仰全部放弃。所以我祷告，我求上帝帮助我的儿女，希望他真的是在教会里面长大，从小接触教导，但是他所有的想法也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真的这么认为。那么我们看为什么这个些电影这种侠义片爱情片那么受欢迎呢？因为人所盼望的，人知道我们确实是需要拯救， 我们需要从不公不义里面被拯救，我们需要生活在对的人中间，我们才会有幸福快乐。但是呢，我们认为拯救从哪里来？电影里面，侠义片的电影，那个拯救从哪里来？英雄啊，英雄啊，是不是啊？侠义大能的英雄，那个英雄，那个县长可以救鹅城的百姓脱离恶霸的这个压迫。这个舒淇一直在等，等那个完美的白马王子，他又要真实，又要完美，又要理想。那个葛优是有这个分裂的人格的，你知道吧？他有的时候很真实，有的时候哎呀也很煽情，回答的那个答案很让人觉得很动听。但是呢，前一句觉得让他觉得很动听，很感觉很好，后一句说你真的这么想吗？像我一样，我常常问说你真的这么想吗？那这个人还有良心啊，所以他有时候忍不住就会说真话，一说真话马上就让这个女主角决定不嫁了。真正拯救从哪里来？人世间没有真正的侠义的英雄，人世间没有一个完美的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我还记得六四的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回到家里的时候很义愤填膺，认为我们是为国家的这个啊公平公义自由民主奋斗。回到家里面，这个大人，我的父母，我的亲戚，你知道吗？他一点都不赞同我们。他跟我说什么？说其实啊，你们学生上台啊也一样，你们这些自由民主的斗士上台也一样，这是真的。你看那些民运的英雄，哎，逃出来，大家都把他当英雄带，是不是？法国、美国，结果怎么样啊？为三毛钱可以打得头破血流。人性，我不是说他们不好，人性就是这样，从人从来都不会有拯救，真正的拯救只有从上帝可以来。只有上帝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救恩，那么上帝也确实要拯救，也确实要拯救。这是为什么我们有福音听，为什么有好消息。什么是福音呢？你们可不可以用六个字五个字回答我，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福音？刚刚读过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里面说什么是福音？上帝的国近了，上帝的国在这里。好消息是上帝的国在这里，上帝要在这里设立公义公理。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从头到尾说，看哪，我的仆人，他要做什么？他要设立公理。这个中文的翻译翻得比较文一点，其实就是说设立公平。上帝要在这里设立公平，上帝要让一切的事情开始变得对起来，要变得正确起来，要把错误的变成正确，变成对的。只有上帝可以。上帝的公平不像我们想的公平这么简单，我们想公平的时候就整天就想着怎么分钱。上帝要让一切的事情对起来，我们想着对的时候就是什么事情符合我的意见。但是上帝的救恩临到，神的国临到的时候，要真正的开始在这个世界恢复那个公义的次序。公义的次序是以上帝为主的次序，神是主，他要做王，我们要按照他的真理来生活。这是为什么公平要翻成公理，因为只有按照上帝的真理生活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公平。神要领被囚的出监牢，要是瞎眼的看见，领做黑暗的出监牢出牢狱。只有上帝才能恢复真正的公平。那么上帝是大能的上帝，当上帝这样宣告的时候，上帝也真的是能够拯救。神的国临到了，神的国临到了。但是上帝拯救的方式是出我们意外的，是出我们意外的。我们盼望拯救的时候， 刚才说我们看这些侠义片的时候，那些英雄都是很厉害的，很了不起的，是不是？上帝通过谁来拯救？上帝通过谁来拯救？我们刚才读圣经，说看哪、我的仆人，看哪、我的仆人，上帝通过他的仆人来拯救，来施行他的救恩，这是出于我们意料的。神差到世间来的不是一个大能的英雄的姿态来到这个世上，上帝差来拯救的是仆人，用仆人的姿态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这是很奇怪的。其实仆人那个字就是奴隶那个字，仆人就是奴隶，但是呢，做法老，做这个世界的奴隶和做上帝的仆人是不同的。有什么不同？仆人和奴隶都有主人，但是仆人和奴隶是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奴隶是被迫的，仆人是怎么？甘心自愿的，甘心自愿服侍这个上帝，服侍这个主。我们看，当我们如果明白认识这个仆人的时候，认识上帝的仆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明白认识上帝施行他救恩的方式，那个是不一样的。神的仆人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他甚至都不是以一个完美的圣人的姿态出现，他是以仆人的姿态出现。我们看见他的时候都认不出他来，这是救主吗？首先，有没有谁要自己做仆人的？仆人是由主人来呼召、来指定的。他说：“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扶持、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神的仆人是神所呼召、所拣选，是神所扶持的。所以呢，这个要来传扬、要来完成神的救恩的人，他一定不能够有英雄情节，一定不能够有救世主情节。我们看见世上那么多痛苦、那么不公，所以我们要去拯救。 No， 除非上帝呼召你，上帝打发你去，你做不了的。除非上帝打发你去。我在教会里面成长十几年了，那服侍也有十多年，那我蒙召做传道也有八九年了。那慢慢我看到很多的同工、同行的人，一起读神学的，在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很多人做不下去，很多人做得很痛苦。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当我了解深一点的时候，我常常发现那些做不下去、做得很痛苦的，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就是带着英雄情节、带着救世主情节来开始做的。我要替上帝做大事，上帝不行，需要你帮助。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是要慷慨讲，要拍脑子想一想，好像上帝缺少能力，缺少我这个人。太多的在教会里面，太多的英雄情节、救世主情节，很多的人以为那些在痛苦里面的人，我可以去救他。当然讲出来说，我凭着上帝可以救他。最要不得的是救世主情节。如果你有英雄情节、有救世主情节，你一定不能做下去。你做下去的时候你很痛苦，然后呢，被你服侍的人更痛苦。对不起啊，真的，我觉得很多教会弟兄姊妹很痛苦，那些传道人他们也很痛苦，但是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不要自意自怜，不要以为这群羊太不乖了，让我那么痛苦。自己想想，也许我加注很多痛苦在他们身上呢。 那么怎么样子才能够真的是去传扬和完成神的救恩？也不是讨好你们哦，要你们开心哦。做仆人要专注谁？做仆人唯一要看的就是主人。做仆人就是要专注在主人的身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忘记掉，要这样的专注仰望仆人。诗篇123篇说，他说仆人怎么样子看主人的眼睛，使女怎么样子看祖母的手，我们也要这样的来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必须常常记得这样子来仰望，来听命上帝。我们要所求于仆人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忠心，专注于神的使命、神的呼召、神的差遣。那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其实上帝没有叫我们去拯救世界，上帝只是叫我们去执行他的使命。这里讲上帝的使命，上帝差遣他的仆人要做三样的事情。第一，他要将公理传给外邦，要传给外邦。第二个，第六节说，他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第二样的事情，第三样的事情，做外邦人的光。那么上帝这三个差遣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传扬真理，传扬真理。我们只需要传扬真理，传扬真理。我们不需要用不管什么方法来强迫人，来操纵人按照上帝话来生活，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传扬。 That's all。 第二个，做众民的中保。上帝的仆人要做中保。什么是中保？中保就是媒介，中保就是媒介。那一个媒介就是说，人需要救恩，上帝在施行救恩，那这个救恩和需要救恩怎么连接起来？那个媒介，我们就是要做媒介，要把人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然后要把上帝的救恩传出去，流出去。神的救恩、恩典、慈爱、怜悯、公义、大能要透过我们传出去，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子，流通的管道。我们自己没有恩典，没有慈爱，没有能力。慈爱、恩典、能力从上帝来，但是我们不过是管子而已，流过去，做外邦人的光。那个公理要彰显出来，要彰显出来。我们只不过是要这样子来表现出来。其实呢，基督徒、神的教会、以色列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神的仆人。那么神拣选这些软弱的器皿来做光。做光呢，不是说他本身其实是没有光，神的仆人要做的是要反照那个光。当神的光照到我们的时候，从我们的身上反照出去，那个光是反照的光。我们有的时候只是在反照光，光反照久了以后得意忘形，以为我就是光。我们不是光的源头，光从上帝来，只有神才是光。当我们能够这样专注执行上帝的使命的时候，就是说，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传扬，就是要传递，就是要这样的来彰显。这是被动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的公义是成就在这个世界上面，神的国确实是运行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会看见，会看见社会被改善改良，我们会看见人的生命会被改变。这是神的工作，这是自然的事情。天下兴亡不济于我一生，但是当我 参与神救恩的工作的时候，我就能够参与在上帝救亡的事情里面，我就能够参与跟随在上帝复兴的大工里面。我们不是首要的，上帝才是首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很热心很努力，热心努力到一个地步，忘记掉上帝才是首要的。我们以为我是首要的，我不做地球就不转了，没那么重要。你很重要，没那么重要，但是离了你地球照转，离了我这个教会照样运行。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察，就是说有的时候教会没有牧师，但是你会发现说没有教会的牧师也可以运作得很好，只要在那里的那一群弟兄姊妹他们忠心，没有谁是必不可少的，我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记得持守这个仆人身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不是救主不是英雄的时候，那么你做工的方式是不同的。上帝仆人怎么做工，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到第四节好吧。他不歇让不扬声，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样子去传扬施行神的救恩管用吗？不喧嚷不扬声，不做广告，不上电视，不去各个地方去宣传，不做公关，这个牧师讲话结结巴巴口齿不清没有关系，可以哦。他不喧嚷也不扬声，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不做强势的推销，很低调。我以前讲过，这个台湾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他们常常心里面有一种不平，这个东西，这个我说的是真实，没有冤枉他们啊。我至少从不止一个人，有的是传道人牧师，他们很不平心里面。因为呢教会呢当有灾难发生的时候做很多爱心的服事，但是没有太多人知道，人家看见的知道都是谁啊，慈济功德会，人家很会做宣传，很会做公关，很会制造形象，心里不平，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够宣传的好一点，让人知道基督教也是同样在那个什么的。不要做公关，形象不重要，你要愿意甘心情愿的在边缘的地方，在基层，在默默无闻的地方工作。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改变一定是从下面开始的，从最下面开始的，从人的心里面开始的。上帝所看重的，神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不是那些有钱的有权的那种有魅力的那些人才是真正有影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政治不能够带来一个好的国家，带来一个好的社会？那些搞政治的人都是很优秀的，很了不起的。真正的改变，秩序的恢复，一定是从最下面开始的。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降生在马槽里面，不是在王宫里。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始终是在加利利那样的地方工作，边远的偏远的地方工作，而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圣殿工作。不喧嚷不扬声，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过节的时候，他的弟弟跟他说，你要上去过节啊，犹太人的节期 宗教的结晶，很有影响的那个时期。耶稣说我不去，他弟弟很不明白，人要显扬人名声，你又那么有本事，你可以行那么多神迹，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去？你去的话，人家看见你的大能就都跟随你了。耶稣也去，不过他怎么去啊？暗暗的去，暗暗的去，不让人知道，很奇怪是不是？很奇怪。仆人他来到世上服侍，他来是温柔的，他来是温柔的。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走，已经被折断了，觉得自己里面已经没有生命了，那个火再也烧不下去了。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就是为你我这样的人来的，快要被折断了，快撑不下去了，快要不能够烧起来烧下去了。耶稣基督神的仆人，他愿意来扶持你，他愿意来扶持你。所以我们这一些跟随他传扬福音的人，传扬救恩的人，不要盛气凌人，不要居高临下，不要去伤害那些卑微的，不要逼迫那些软弱的，不要去服侍那些人以为没有用的人。时间过得很快啊，很多年了，大家记得那是哪一年了？我都忘记了。戴安娜王妃过世的时候，97年是吧？13年了。当王妃过世的时候，还有谁过世了？玛丽·特蕾莎。上帝很奇妙哎，一个年轻漂亮光彩照人非常受人欢迎的偶像过世，很多人伤痛，同时有一个年老很丑陋默默无闻的地方工作的圣徒也在那个时候过世。谁真的改变世界？谁真的影响世界？谁真的给这个世界带来爱、和平、公义？王慧也做很多慈善的工作，很了不起的工作，光彩照人，激励人心，筹款，设立基金。但是那个救主差派来的真正的仆人，安静的默默的在那个偏远的地方工作，在那些麻风病那一些贱民中间来工作。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这样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这样的工作你常常可能看不到果效，但是做上帝的仆人，做上帝仆人所要的是坚韧，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他不灰心也不丧胆。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失望，我也很容易，很容易灰心失望。但是记得，只要我们记得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传扬这个公义，上帝会设立，上帝会建立公平公义。我们不需要灰心，不需要失望。对于那些否定、反对、忽视我们的人，我们不需要去大声争辩，不需要叫所有人都来跟从我。上帝自然会教唆他的子民来 跟随。上帝自然会叫拣选他的人来转向他，来投靠他。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做上帝的仆人，教会愿意真的是去传扬神的救恩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努力。这是很难的一个事情，要对抗今天的世上的方法。今天注重什么？你要成功，第一形象，第二是宣传，是不是？第三是什么？管理啊，要有好的管理的模式，要让所有人都 get on board my way or no way。 我们常常不说 my way， 说什么？神的道，神的路。真的是神的路吗？还是你不过奉神的名说你的路？我们真的是不需要，一定要努力的，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方式去运行教会，去传扬上帝的救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要对抗。因为我们每天8个小时，一个礼拜5天，有的时候6天，都浸淫在这个文化的里面，都看见说很成功啊，Toyota很成功，对不对啊？Facebook 很成功， Rim 很成功。上帝的工作一定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我们不能够依靠这一种强势的、这种大有能力的方式来传扬上帝的救恩。做仆人必须安静、温柔、坚韧。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有两个原因，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是相连的。第一个，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能力越强越难做上帝的工作，我们的形象越光鲜越不能够让耶稣基督的形象彰显，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为什么上帝拣选的人在世人看来都不怎么样。这是为什么真的大有能力的仆人，他们身上都有很明显的缺陷。因为只有神的能力才能够真的改变人心。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魅力、口才，甚至我们的爱心去传扬救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常常不 work。也许有人100个人举手决志信主，但是有真的有多少人真的得到上帝的圣灵？也许你真的是很有魅力，登高一呼应在云集，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走耶稣的路的时候，有几个人愿意跟随你？只有神的灵、上帝的能力、神的灵才能够真的改变人心，才能够真的是让人归向他。第二个，我们是仆人，神是主，不是你在担保，不是我在担保这个事情会不会一定成。担保成的是上帝，担保成的是上帝。那个上帝他说我必成就，你要记得我是谁。第五节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是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是灵性给行在其上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创造的上帝是生命的上帝，生命的主，他保证成就，不是我保证。在这个 传道人群体里面有一个很流行的字叫做 burn out， 烧尽。很多弟兄姊妹很顾念我，很同情我，说你一定很忙很累，压力很大。我不好意思，我跟你说，其实我没有压力，我真的没有压力，因为不是我成就啊，我只管做我的事情就好。有没有人信不关我的事，有没有人跟随主爱主不关我的事，我不需要劝说谁来参与上帝事工。我有没有勉强劝你们任何一个人信主的？我有没有扭着谁的胳膊叫你们一定要来教会侍奉啊？可能有弟兄姊妹不满意，不满意我不扭着人的胳膊。上帝，我要相信神的能力，神在做。我不过是一个仆人，我的角色是卑微的，我做我该做的就好了。所以我不扭着你们的胳膊来服侍，我不会每天打电话替命令叫跟他跟摩大姐说，摩大姐你今天读经了没有？你有没有读洗水旁做那些功课？我不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我做我的，上帝做他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是我们是仆人的话，真的就可以没有压力，安心安心，所有事情都在上帝的手里面，尽责就好，尽所能就好。我不需要保证结果，我没有任何的雄心壮志要你们每个人都有幸福家庭快乐人生。我告诉你们，你们信上帝跟随耶稣听神的话依靠他，就会有快乐人生幸福人生。但现在不是我的责任要保证，我不保证质量的，上帝保证，比我保证强多了。所以我不是谦虚，我也不是客气，我真的没有压力。该睡觉了我去睡觉的，我不会拼死拼活，因为我 burn out 管什么用啊，我 burn out 不管用的。我有多少的油可以烧啊？我们真正服侍上帝的人能够很安心，因为神自己在成就。所以那个摩西他很了不起，是不是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但是最后有没有看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啊，进应许之地啊？没有啊。他有没有跟上帝说，不行啊神啊，你得再让我多活20年，我得看着他们进去我才放心？没有啊，安然登上披斯加顶山顶，看见那个应许之地，就心满意足了。余下的事情交给耶稣呀，不需要他 make sure。 我们知道神始终在做主。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有另外一个人不是那么有名，以斯帖记，有多少人读过？以斯帖记有多少人读过？举下手好吗？以斯帖记不太多啊，这样子啊，长话短说，这个以色列人当初被掳之后，在波斯，就像这个70年前啊，70-80年前，这些犹太人在欧洲在德国一样，有人要把他们灭族。但是呢，这个在皇宫里面，以色列人有个地下党员，有一个暗插的那个。你知道那个地下党员很厉害的，你知道是谁吗？皇后。皇后是犹太人，皇后是犹太人。这个皇后的叔叔莫迪改，叫莫迪改， 看到犹太人遭这个灭顶之灾的时候，想谁啊？谁可以救犹太人避免这个灭顶之灾？还有谁呢？皇后啊，是不是啊？泪腺潜伏在皇宫里面啊。那皇后咯，但是这个皇后呢很害怕，因为呢她是潜伏的，这下子要是摆明了身份的话，万一救不成怎么样啊？连自己都不保，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换了你是莫迪该怎么办？抓狂是不是啊？肯定抓狂，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他不肯怎么办？你知道莫迪该怎么说吗？他说你一定不肯没关系，你一定不肯没关系，上帝必从别处兴起拯救，只是你和你护家就不灭亡。你不肯没关系，上帝一定从别处兴起拯救，神不是非用你不可。真正的上帝的仆人，他一定很安心，一定知道说，虽然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方法那些途径可能都不管用，但是上帝还是在掌管。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确实坐着为王，他必从别处兴起拯救，所以他很安心，很安心。最安心的是谁啊？换了我是基督，我可不放心。这十二个人太不成才了，带了他三年，还在整天吵着说谁伟大，其中有一个还要卖我，我怎么能够放心把这么重大的责任，拯救世界的责任，交给这几个不成才的人？耶稣基督有没有安然上十字架？彼得拦着他，不可以啊，不可以去啊，照样去，照样去。还有那个叫保罗的，他最后一次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们多少人读过《使徒行传》？举下手好吗？不用客气，读过就读过了，还不少。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沿途有先知，那些先知能够预见将来，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你去的话一定会被绑起来，被抓起来的，犹太人搞不好会把你杀掉的。保罗怎么说？照样去，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叫他去。他果然被抓起来，果然被关起来，关在牢里面还传什么福音呢？他是最伟大的宣教士，最伟大的这个布道家，葛培里一点也不比上他的哦。是教会建立那么多教会，职堂谁也比不上他。哎，这个人在监牢里面待着怎么办？这么多伟大的圣功，没有他怎么行？照样去，没有他行，没有他可以，所以他可以安然的来面对这些事情，因为上帝在工作。我们做神的仆人的，要记得的是，我们永远不是首要的。上帝已经做的，上帝正在做的，上帝将要做的，他那个才是首要的。我们很重要，我不是要妄自菲薄啊，我们很重要，但是我们只是在参与，只是在跟随，我们所参与的只是一小部分，而且呢不需要我们担保，不取决于我们，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不是首要的，不是主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服侍上帝的人，服侍上帝的教会，有太强的抱负感是不好的，太强烈的抱负感，以为天下兴亡尽弃在我。教会什么时候有救世主情节，有英雄情节的时候，教会就做很可怕的事情。教会在历史上面要悔改，确实做很多很可怕的事情，那个 他们教会，我们教会做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上帝的仆人做可怕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因为忘记掉了，我不够是仆人。那么讲了这么半天，到底谁是仆人？上帝的仆人其实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哦，要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当然，上帝在历史历代选召不同的人来施行他的救恩，来完成他的托付。摩西、亚伯拉罕、约瑟、撒母耳、众先知，这些都是他的仆人。亚伦、以利亚敬，这些祭司们是上帝的仆人。但是，上帝呼召这些人，不单单是叫他们去服侍他的子民，服侍以色列人，服侍教会。上帝乃是要借着这些人带领以色列人，带领教会做他的仆人。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整个教会的群体都是上帝的仆人。弟兄姊妹，你我都蒙召，我们做一个群体来跟随耶稣基督，跟随他做仆人。仆人的典范及仆人大成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谁也活不出来以赛亚在这里所预言的这一个样式，只有耶稣基督他一个人活出来，他有这个样式。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这样的中心，以至于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也有人性的软弱，他也不愿意去面对那个痛苦，但是只有他可以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天父才是主，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这样忠心到底，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这样的虚心，总是那样的安静、温柔、谦卑。我常常很惭愧的，真的，我很容易灰心，很容易失望，我常常就发火了，就不能忍耐了。我常常还是恨不得要去跟人争辩，要去说服人，心里还是不平。我刚才讲台湾的那些弟兄姊妹为此际不平，我不是说我就比你们高明，比你们好，我可能常常看见大纪元，看见那些什么电视啊什么的，我就心里很不平。我常常会想着说，我们要做一点什么事情才让人对教会刮目相看呢？我们常常可能不愿意那么耐心，那样子忍耐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我还是不安心，有时候我也睡不着觉，早晨四五点钟就起来了，那家人怎么办好呢？神啊，你能做点什么？我常常祷告说，神啊，你能做点什么吗？但是我看到很多神奇的事情，但是我也常常看见上帝好像不听我的祷告。怎么有你们？我知道你们有人也许对我很失望，我对上帝也会很失望，跟你们一样。神啊，你就不能够行一点神迹吗？但是就算没有神迹，上帝还是在工作，神还是在掌管。就算上帝不以我们期望的方式工作，就算上帝不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做事，上帝还是在工作。神从来没有失去控制。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安心。耶稣基督他之所以可以安心的上十字架祷告，是因为他已经为这十二个人祷告，因为他已经为将来为你我祷告。多少人读过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基督能够安然上十字架，因为他在祷告里面把所有跟随他的人 交给父神，知道在父神的掌管的里面。弟兄姊妹都知道，今天下午要按默的仪式案例，很多弟兄姊妹，我谢谢你们啊、哦，你们真的是对我都一直很大的鼓励。但是，我要你们知道，这个不是关乎我一个人的事情，爱慕也不跟我个人的成就没有关系，不是我个人的成就。其实，爱慕当然今天是案例，我们三位弟兄来做牧师。但是这是关乎整个群体，关乎这个教会。爱慕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整个教会群体跟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呼召，我们一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要做上帝的仆人。在这个意义上面，上帝选召某些人，选立某些人来做牧师、做传道的、做领袖，不是叫他们做所有的事情。这些所选召的人，他们不是明星，不是英雄，不是救主。我巴不得做救主，但实际上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也很挫败的，好像一点忙也帮不上。但是这不是上帝叫我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想想想明白，我就安心了。帮不上就帮不上，本来就帮不上的。但是上帝在工作，上帝召我们不是要叫我们做明星、做英雄、做救主、做大能的那些领导人、那些管理的孤儒。上帝召我们只不过是要我们来带领大家一起跟随基督，一起做仆人，成为仆人的群体。如果我们是领袖，我们不过是仆人中的领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下午要举行这个案例的时候，待会儿云文堂的这个案例的仪式就会开始，请你们记得，神呼召我们乃是要带领你们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仆人的群体。我们的责任，我说了，我们不是要做明星，不是做英雄，不是做救主，我们的责任是教导你们明白上帝的真理，明白上帝的呼召、上帝的要求。我们的责任是做榜样，做榜样是让尽我们所能的活出那个仆人的样子，要你们看见什么是仆人。我们的责任是把大家带起来，一同的来跟随耶稣基督，跟随主。所以呢，你们有职责的哦，你们有职责的，你们的职责是要 make sure 我是能够成为这样的仆人， make sure 我在效法基督，我所要做的是忠心，对上帝忠心。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们不要勉强我做你们想要但是上帝不要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跟你们说 no OK， 跟你们说 no 不是我不同意你们，我跟你们个人之间的事情，或者我跟你们之间的事情，而是因为我从上帝那里领受的那个意向，我们必须专注。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你们想要做那个事情不好，那个事情可能是很好的事情，可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要说 no， 因为我们蒙召只做上帝要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教会必须专注，教会必须专注在传扬福音上面，教会必须专注在让上帝做主做王上面，教会必须专注在跟随耶稣基督上面，教会必须专注在做世上的光和盐上面。这是教会要做的，上帝呼召教会做的。其他的事情很多可能很好的事情，但是不是上帝呼召教会去做的，所以我会跟你们说 no。 请你们帮助我可以效法基督谦卑的样式，不要把我变成明星，不要指望我做英雄，不要指望我是救主。很多时候传道人摔倒，教会的领袖摔倒，教会有他的责任，因为我们里面都有拜偶像的倾向，我们喜欢把那个领袖捧成明星。教会最大的失败就是常常的想要制造明星，你会发现教会制造那些明星很多时候结局都不好，有他们自身的问题，但是教会有教会的责任。我们一定要 make sure 不要把你们的领袖领导变成明星，不要指望他们做英雄，甚至不要指望那些领袖是大有能力的管理者，因为神在工作，神在做主。我们要一同的，我要请你们，很多时候要请你们耐心安心，跟我一样安心，不要太多的不耐心，知道上帝在做主，神在工作，教会自然在生长，教会自然在生长。人的生命的改变需要时间，没有什么速成班，没有什么秘诀快速可以成功的，所有的事情，生命的改变，神的国的增长 take 时间。孔夫子说，他明白自然之理哦，十有五而有志于学，要到十五岁才开始说啊，要好好念书了。我们那个还没到十五岁，还有一个月，我希望他到十五岁的时候开始自己知道要好好念书。三十而立，要到三十岁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能够成为一个自主的人。三十岁，我想现在好像要四十岁了，现在很多四十岁的还没有而立。四十而后不惑，那个是要求太高了，我看今天的人，我六十岁不惑就不错了，好像有人到了八十岁还不还在惑。这是什么呀？所以生命成长需要时间，我们需要耐心，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可以耐心？因为知道上帝在工作，神在做主，我们所需要的是仰望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对你们今天有一个要求，真的是我盼望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来做仆人，我们一起来做上帝的仆人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上做仆人的时候，就是要专注做最重要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上帝，只有我们常常敬拜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是主，他是主，我们不过是仆人。第二个事情，请你跟我同行，请你们跟我同行。我很感谢主，很感谢主，我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之所以没有压力，之所以很轻松，是因为有一直有一大帮弟兄姊妹同伴跟我一起同行，有同伴走，一起走这一条路。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可以安心并不代表容易，但是我们有人同行的时候就会庆幸。前天我到当趟去给车维修，所以我就载我的太太下去，那我们把车停在维修的地方之后呢，通常呢我会陪她走到上班的地方，然后我再回头。那天晚了，我怕她上班晚，我说你一个人走吧。那段路其实蛮长的了，所以她就一个人走去上班。后来打电话，她说以前没有觉得要走那么久，好长哦，两个人一起走就不觉得。所以请大家听着，请你们和我同行，我们也要一同的来服侍上帝，一同的参与。我不是明星，不是英雄，不是救主，不是大能的管理者，教会能够发展 神的福音可以传开，弟兄姊妹生命可以成长。我是不行的，大家一起做。教会能够成长到今天，不是我的功劳，不是我的能力，是因为你们和我一起同工。我们继续来敬拜上帝，来跟随耶稣基督一同同心，来一起来服侍耶稣基督，一起同工，好不好？阿门。